在这个教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中国人很讲究关系啊，所以我也讲一点关系。这个教会有你们都认识郑昌国牧师，他曾经做过这个教会的牧师。郑昌国牧师的师母孙丽燕，我们叫孙姐姐，就是她带我信主。带我信主，我在念高中的时候陪我打乒乓球，我很喜欢打乒乓球，所以就愿意去教会，然后渐渐我就有机会就借着退休会就信主。然后呢，我结婚的时候我请郑昌国牧师郑哥给我证婚，他正在台北要证婚，请他证婚，他说对不起，我要提前去美国，所以我本来结婚是我的太太在政大毕业以后要结婚，但为了郑哥，我们就要请郑哥为我们证婚，所以我们就把结婚的日子提前了，所以先结婚后他后毕业，然后呢，我们就一直知道郑牧师来到美国，然后在各个教会服侍。后来我知道在千商城这个城市牧会，但是我不知道从我侄女在哈山的孩子从那里到这里这么远，感谢主，我一个好的朋友同学早晨带我来，恐怕来晚，所以我们八点半钟就到了这里，感谢主今天能够看到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我想大家对韩国并不陌生，对韩国的华侨可能不太理解，我们韩国的华侨大部分都拿着中华民国护照，但是我们拿的中华民国护照跟台湾的中华民国护照是不一样的。我到美国来办签证，他要给我一张纸，在纸上盖印，所以每次进美国的时候很麻烦，他有的人不懂这是什么东西，要麻烦很久。但是我们韩国的华侨虽然是住在韩国，我们很多人说生在哪里，吃在哪里，住在哪里，但是我对他们还没有那么多的委身。所以韩国的华侨又不是韩国人，又不是中华民国人，又不是中国大陆人，我们是出生在山东，不，那个我们的家乡是山东，但是我们对这三个地方都没有委身，所以我说我们是天国人，只有神的国是我们委身的地方。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是要介绍一下韩国教会，他们为什么有今天的这个复兴，有这么多的教会，有这么多的宣教师，有这么多愿意为主摆上的人。我们一提到韩国，很多人知道大长今，知道这个 Gangnam Style。我的大孙子在烟台一段时间，前两年我去烟台的时候，他就打开这个 Gangnam Style 的歌，他跑到沙坊跳 Gangnam Style 的舞，从头跳到尾。我说这个很厉害，影响中国大陆的小朋友，他们学校老师都教他们。然后最近有一个这个电视剧叫《来自星星的你》，这个更影响更厉害，很多香港的、很多这个台湾的、东南亚的那些年轻女孩子到韩国来读韩文。我说为什么来读韩文？我们受那个影片的影响，来了解韩国，去学点韩国话。所以我们这个韩国有这个电视剧的影响，大家都认识韩国，的社会也这个很多人坐飞机来整容啊，来整容，就是很多的酒店看很多人都戴的 mask， 戴的什么眼镜啊，专门接待这个来整容的这个客人。所以有的人说 韩国人到天堂去的时候，天使说怎么照片跟原来的不一样，不让他进去。今天我们面对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非常先进的时代，但是我们会发现教会的施工不能够失去很多的原则。所以我今天早晨就想分享韩国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复兴，有这么好的漂亮的教会，能够有这么多的信徒，是因为有它的背景。那今天呢，我就想借着这个三方面来分享韩国教会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第一个，韩国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建立教会，使教会复兴，不能够离开祷告。韩国教会复兴是，如果是早这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开始于1907年在平阳那边，他们有祷告会，查经祷告会，开始使韩国的教会渐渐复兴起来。所以韩国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刚刚做牧师的时候，我在年底去祷告山，韩国有很多的祷告山，年底去祷告山，到了1月1号我要下山，但是当我要下山的那个早晨的时候，发现很多人从这个山下上来，他们把第一天的时间奉献给神，去祷告山祷告。我是在年底之前为了新年度的计划去祷告，但是他们把愿意，这信徒愿意把一年的开始奉献在神的面前，我就觉得韩国教会很多人是关心祷告的。所以1907年以后韩国的教会，很多的教会他们有晨更祷告，他们有通宵祷告，他们有禁食祷告，他们的生活里面大部分都是在祷告的里面。但是韩战以后，韩国的教会为什么那么快复兴起来，也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人祷告，从北韩过来的那个祷告的那个火，借着战争使他们来到，他们逃难到南韩来，他们这种的过去的属灵的光景，希望能够带到，因着他们的逃难来到那个南韩，他们也继续来发挥他们祷告的能力。所以我们会发现从韩战以后，南韩的教会就渐渐的复兴起来。过去是在北韩，南朝鲜跟北朝鲜是不一样的，教会的复兴是从北朝鲜开始的，但是南朝鲜就是南韩的教会复兴是受北韩复兴的影响。所以南韩的教会很多的起初的教会的成员都是从北韩过来的，像永乐教会，韩国长老会过去最大的教会，很多都是从北韩过来的，很多大的教会的基本信徒是北韩，他们在祷告的侍奉上很努力，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花了很多祷告的代价。然后我们会发现他们韩国人也很注重集体的这个聚会，他们很热心参加聚会，所以他们从70年以前，我可以说韩国教会这个大型的聚会的这个种子是我们中国人给他点燃的。怎么说呢，就是第一次韩国联合性的一个聚会是赵世光博士，赵世光牧师他有灵粮世界的布道团，他们到了韩国，他们所借的那个聚会场地就是我们教会旁边有一个培才高中，那个培才高中的大操场，他们就聚集在那里。那个聚会是一个联合性的聚会，聚集了几千人聚会，但是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刚刚知道基督教，带我哥哥带我去那个参加那个布道会，以后我才知道， 哇，他们真是热心祷告。为什么呢？第二天下大雨，但是坐在地下，就席地而坐嘛，坐在地下的人下大雨就会讲到，那个赵树光牧师也很热心讲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设备。我就记得赵牧师讲这个雅各的天梯，他就一直那个大楼前面有一个很高的这个塔，从上面就掉下来一个天梯啊，他做好了，唰下来，大家惊讶了。这个赵牧师也很会用这个诗集的，不像现在这个 PowerPoint 啊，诗集的这个材料。但是我们会发现，那天讲差不多完，就是开始下雨，但是信徒没有离开的，他们就坐在地里面，就下雨的地里面在做什么呢？祷告。然后十二年，格佩里到韩国去，格佩里牧师到韩国去，那个时候也是在韩国有一个鱼岛吴玉流广场，本来是美军的这个飞机场，后来韩国政府就收回来，要开发那个小的鱼岛，那里中间就做了一个广场，那格佩里布道会就第一次这个大型的布道会在那个广场举行，那个一下聚集了将近100万人，哇，那个聚会影响韩国的社会啊，看到基督教的力量。然后74年他们就举办了Expo 这个74是校园团契所主办的，这个聚会也是他们之前就开始祷告啊，支打帐篷在那里聚集全国的这学员传道会的年轻人先祷告，每天晚上有通宵祷告，所以那个聚会很成功，影响韩国的社会。有77年他们办了这个世界韩国民主福音化，是全国的人都能够为着韩国的福音化努力。80年办了世界民主福音化，当时有很多华人的全世界的华人教会的领袖也参加那个聚会。从此以后，韩国教会就走复兴的路，这个人越来越多啊，人多，而且经济也好转，神也祝福，所以他们就有经济能力，他们就奉献。所以从80年开始，韩国就开始盖了很多大型的教会。韩国的教会他们也觉得给神的要给最好的，所以他们的教会都很漂亮，讲台都是很漂亮，这个设备也是非常好，他们肯为主摆上。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过程最主要的一个后盾就是祷告。为什么韩国教会最近走下坡呢？是因为他们祷告的声音小了，没有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的祷告的信徒啊。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这个通宵祷告，很多的姊妹都带着孩子抱一个抱这个领一个那个时候生的比较多一点啊，但是呢往往还是在祷告。可是最近这几年就看不到这样的光景，所以韩国的教会最近因为有钱，教会大，所以就产生很多的副作用，大家也听说了一些问题。所以祷告能够使教会复兴，使教会这个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使教会能够建立，但是祷告的声音减少的时候，教会就有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韩国的教会值得去学习，去效这个效法的，就是韩国教会是一个奉献的教会，奉献的教会。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的家，自己的家很大，自己的家很美，但是教会呢，就不如这个信徒的家。我为什么奉献呢？就是我在一个韩国的时候，在一个退休会里面信主，然后参加第二次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参加退休会，那里有一个我们的教会，华侨教会，现在没有了，因为人数 那几年以后华侨减少，所以那个教会没有办法维持就关门了。但是那个时候有教会，但是我们开退休会的时候因为到了那个城市，就大田那个城市，所以退休会当中我们就有一天就到参加那个教会的崇拜。我一上去是一个楼房很简陋，很简陋。一个那个是一个年纪大的传道士领大家唱诗，坐的是这长条板凳，那个板凳都不稳定了，没有几个人数也不多。我坐在那里就一直流眼泪，为什么？觉得神的家为什么这么简陋，这么荒凉啊，还不如一个这个信徒家的客厅。所以我就愿意为韩国的华侨奉献，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来帮助我能够在韩国的华侨教会里面服侍。没有想到一下摆上，现在已经36年了，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主，是因为我看到神的家的荒凉。那我们中国信徒跟韩国信徒相比的话，可能中国信徒比韩国信徒还有钱，但是呢教会呢不如韩国教会他们那么丰富。前上个月在美国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到韩国来，我就带他参观汉城的一些教会，去了一个最大的教会。一进门的时候发现两个走廊的两边都是奉献袋，奉献袋的那个架子，奉献袋是这样放的一排，它有这个 ABC 韩国是卡达达拉玛这种的次序，性的次序，每一盒子里面都是很多很多，我拿去一看都是20几万30几万，第十分之一。韩国教会他们信主以后都希望他们实行十分之一的奉献。韩国教会要做执事的话要奉献十分之一，这第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热心聚会爱主，要加上要奉献十分之一。所以韩国教会的信徒都知道要奉献十分之一，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讲没有这个规定，对不对？但美国没有，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我们不只奉献十分之一，我们可以奉献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可是我们讲是这样讲，实质可能不到十分之一。我的儿子几年前大学毕业，他就跟爸爸问一个问题了，拿第一个薪水的时候他就问爸爸，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奉献十分之一啊？我就想你是不是不想奉献十分之一啊？他就跟我说，爸爸可不可以奉献十分之二？我说十分之三也可以啊，有的人可以奉献十分之九啊，跟他挑战。他就问我，那十分之一跟十分之二怎么奉献？我就告诉他，你十分之一归到库里，就是无条件的奉献给神。另外的十分之一你可以做宣教的工作，支持宣教师。后来他就奉献十分之二做宣教奉献，最近又发现他奉献十分之三，他另外个人帮助一个宣教师，帮助另外一十分之一帮助宣教师。然后觉得这个做牧师的孩子不容易啊，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一个三个孩子都很好，都爱主，愿意在教会服侍，也帮助那些宣教做宣教的宣教师。韩国的教会他们在十分之一的奉献上就是很努力去施行，然后呢他们有什么感恩的奉献，每个礼拜牧师念这个感恩的事项就念很久。为什么很多人有感恩的事项？上个礼拜我念这个感恩事项是一个小朋友写的，他说什么，我的钱包丢了，感谢主又找到了，所以我就奉献感恩奉献。 所以韩国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感恩，过生日感恩奉献，孩子考上大学感恩奉献，出去旅行平安回来感恩奉献。这次韩国出了这个传这个造传这个颠覆的这个事件，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可以出去，不一定能回来啊。所以能够回来是一个感恩的事情。所以每次旅行回来，很多人都会感恩。韩国的教会他们在奉献事上，他们不吝啬，他们肯全力奉献。记得有一个老板，他看到教会建堂的时候，他就愿意把他的房子卖掉，把这钱奉献给神。他自己去租一个酒店的这个房间生活，但是没有想到神祝福他，过了不久是做一大笔生意，他又赚了钱，他可以买一个比从前还好的房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哈，看你的动机。你不要说我要卖了，下次上帝给我更大的房子。很多韩国在奉献上面有很美好的见证，他们肯，所以教会就很丰富，教会就可以有很好的设备。但是上帝不是看这些东西，最主要是看里面的信徒，对不对？信徒要爱主，愿意侍奉主。当人钱多的时候也有它的副作用，所以韩国教会最近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些警惕。韩国不单他们在这个奉献的事情可以做很多国家的信徒的榜样，他们第三点就是他们肯做宣教的工作。韩国在1984年是韩国宣教100周年，在100周年的聚会里面，有一个韩国最尊敬的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韩景植牧师，好像我们华人当中藤金辉牧师这种的身份。他在那个大会里面最后他传信息的时候，他说我们韩国的教会过去是西国的教会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已经100年了，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再接受海外国的宣教师的帮助，我们要怎么样自己起来，我们要自己起来，而且我们要去做宣教的工作。他这样的呼吁是很多的教会得到了提醒，所以从1984年开始，韩国的教会激励这个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训练宣教师，差派宣教师。1984年的韩国的教会只有160位宣教师在海外工作，但是到了今天，韩国的宣教师已经超过20000多，仅次于美国。有一个教会，这个牧师他想开荒教会的时候，他就印了一张这个单张，就到处发了几万张，就是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他说我想建立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可能50%做宣教费，然后再多的话我们就可以60%、70%、他的期待是80%可以做宣教的工作。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很有名的教会，他们不用钱去盖美丽的教会。他们说是铁皮教会，和军队里面用那个铁皮做的那个宿舍一样的那种铁皮教会，现在还是那个样子。他希望把钱省下来做宣教的工作，在韩国是很有名。他成立了一个宣教会，那现在他们大概有500多宣教师派到世界各地。所以我们会发现韩国的教会在很多地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尤其在奉献的这个侍奉上面，以及在宣教的事工上。他们每个教会从1984年开始，每个教会都在呼吁大家做宣教的工作，差派宣教士。 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教会没有宣教士不做这个工作好像没有面子一样。韩国人也是很有要强的这种这个心啊，所以他们愿意在宣教的施工中一起参与。所以92年韩国跟中国建交以后，很多韩国的宣教师去中国做宣教的工作。2007年的时候，我们在韩国举办了一个宣教中国的聚会。那个时候这个中国政府公安局来一个公文给韩国的这个宗教局，然后那个宗教局的一个职员来找我，因为那个是大会，是我做负责人，所以他要找我啊。第一天来我刚好不在，所以没有见到。第二天呢，他们说你最好不要见他，但是没有，不巧不成故事，我刚从大门一出去他就来了，碰面、啊、他说你们这个开这样的聚会要低调一点，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注意了、给我们一些警告，不要再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因为他说他已经掌握了在中国从事宣教工作的名单，那个时候告诉我已经有6000人了。2007年，最近我们会发现中国政府已经出出去请韩国的宣教士已经有400多人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做宣教的事工上面就有很多的试炼，很多的挑战。我们知道韩国的这个教会他们派出了20000多的宣教师，但是也需要再次让他们回顾，让他们思想他们在这个宣教的施工上他们是不是很扎实。很多宣教出主取经回来以后就不知道去做什么，没有地方去，因为他们在中国的那个特殊环境里面他们所面对的跟在自由世界所面对的不一样，所以很多人都不晓得怎么办。然后很多教会呢去外国的时候支持，韩国的习惯是去外国是宣教，回到自己国家就不是宣教，就不支持，就他们马上就有生活的问题，有这个儿女教育的问题。所以你要为韩国教会祷告。韩国教会从90年以后就停止增长，最近这几年开始这个下滑，由于他们祷告奉献宣教这三方面渐渐弱下去，所以教会也跟着弱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三方面尽忠忠心到底，一直能够持续下去，一直关心下去，神会越来越祝福他的教会。我们深信新长城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有宣教师，我们也支持宣教师，深信神会祝福这个教会，使更多人在宣教的事工上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很少看到聚会之前跪在这里祷告的教会，感谢主，这个教会是一个很有传统，很有宣教，很有这个献身的这种的心智，求神祝福这个教会。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再次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敬拜你。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愿意服侍你的人，在各方面能够献上我们的力量，让你来使用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